统川普计划周五下午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领导人们会面，商议立法议程等问题。
美国内政部正在计划开放美国沿岸几乎所有的水域用于油气钻探，此举招致一些环保人士的反对。
威胁生命的冷风席卷北美地区，医生们警告民众小心冻疮和冰滑摔伤等伤病。
1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五前往戴维营度假，他邀请了国会共和党的领导人前往，共商今年的立法事宜。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1:45就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中心戴维营，在那里度过周末。不过呢，他的内阁成员、白宫官员都同行，同时呢，也有多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受邀前往，来共商2018年的立法议程。那么呢，这个周末的主要讨论重点将先从去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开始，然后对这个2018年的展望呢，也将关注于继续刺激经济增长，还有国家安全，还有负责任的移民改革，包括国防经费、基础建设、2019年的预算，还有医保改革，以及阿片类的药物危机，当然还有中期选举。最后呢，川普总统也会要求国会要通过他所提名的官员。那么在前往戴维营之前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对白宫记者说，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说法。
Going over with the senators, we're going to Camp David.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work on, a lot of things to accomplish. The stock market.
我们要去戴维营，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事情要完成。今天的股市涨幅非常非常大，我们破了新纪录，减税已经真的在发挥作用，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许多公司今天都出来宣布，他们要付大笔的钱给他们的员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我们感到很荣幸，市场很好，就业报告很好，我认为未来几个月将会非常好。我们要跟这些很棒的共和党参议员一起去戴维营，我们要让美国再度强大。非常感谢。
是的，川普总统刚刚说到呢，跟同行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呢，就包括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都将会前往这个戴维营，跟他一起来共商国事。那同时呢，包括了副总统彭斯、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局的局长尼尔森、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庞培奥，还有这个预算管理局的局长穆瓦尼等等呢，也都会前往。那么虽然当中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个基础建设将会是本周末讨论的重点之一，但是主管基础建设的交通部长赵小兰这个周末呢却没有陪同他的夫婿麦康奈尔一起出行到这个戴维营陪着川普总统来讨论基础建设的问题，而是由这个交通部的副部长罗森来代表出席。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次的将讨论的重点之一也是其中大选。那么川普总统也会试图请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出来选参议员，包括像是这个北达科达州的这个凯文克雷默众议员呢，他希望说他能够转而出来选参议员，因为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阿拉巴马州的这个特别大选呢，最后共和党是落选了，而是由民主党人道格琼斯而出任。所以说川普总统也希望可以借由一些众议员本来已经有的影响力出来选参议员，来巩固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席次。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很注重的移民问题，那也跟他下个星期要来讨论的一个农业政策有所关系。下星期一呢，川普总统将前往田纳西州来公布他新的农业政策。不过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南方的州，他们的农场呢需要的也都是墨西哥来的移工，所以说川普总统他的移民政策如何确保说这些墨西哥劳工能够到美国来正式的合法的工作，同时呢又能够配合说他现在移民政策紧缩的一个方式，那也将会是这个周末在戴维营大家讨论的重点。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朝鲜接受了韩国提出下星期二在板门店亭帐村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两国将讨论如何在冬季奥运会上合作以及改善外交关系。美国和韩国星期五决定把联合军事演习推迟到平昌冬奥会之后举行，随后朝鲜宣布接受韩国的会谈建议。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发生的示威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要求召开这次安理会的会议。俄罗斯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批评了这一举动，他们说抗议事件是伊朗的内政，不涉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4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说，伊朗当局应当确保伊朗人有权和平自由表达言论，而无需担心承担暴力后果。黑利大使发言时说，有安理会成员国相信人权不属于安理会事务，但美国不应该这样认为。他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的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陆互联网。
美国劳工部1月5日星期五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12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4.8万，其中医疗、建筑和制造业就业增加明显，不过低于此前的预期，失业率与11月持平，保持在4.1%的水平。另外，平均时薪增加了9美分，达到$26.63。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去年11月上升至$354亿，这是美国与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商品贸易逆差所创下的最高纪录，也是自从2015年以来与中国之间创下的最大月度贸易赤字。美国同欧盟的同期商品贸易逆差也为一年来最高。
美国加州圣迭戈市的中华历史博物馆的网站域名日前被一家中国科技公司注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尼亚。
好的，乔振。由于圣迭戈中华历史博物馆未能在其网域名到期之前及时续费，其域名于2017年12月21日被中国爱都科技有限公司所注册。那么，爱都公司是位于成都，主要经营的业务包括域名注册和网站制作。圣迭戈中华历史博物馆的公关负责人奥利维亚·斯塔夫德在与记者电话采访中肯定了这一现状，并表示正在解决域名的问题。那么，网站会在域名服务器处理好请求后重新上线。目前访问该博物馆的官网就会看到该域名已经过期，请及时续费的提醒，以及大量由百度公司投放的广告链接。那么，圣迭戈中华历史博物馆是1996年建成开放的，筹建人和首任博物馆是美籍台湾人庄少文。博物馆主要展出圣迭戈的华人历史和中国文化。那么，展品包括早期的美国华人的照片和中国传统服饰、家具等。主持人。
好的，感谢尼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在一项声明中宣布，把索马里青年党的一名指挥官、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还有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的一名成员共3人列入特定恐怖分子名单。被列为特定恐怖分子的人被禁止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人也不得与他们有任何的交易活动。
美国内政部正在计划开放美国沿岸几乎所有的水域用于油气钻探，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此举招致一些环保人士的反对，请看报道。
政府提议对美国大陆架的几乎所有区域进行47个可能的钻探权拍卖。美国内政部部长辛克说，已经开始审视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审视美国的离岸资产，并且开始讨论应该在何时何地如何发展这些离岸资产。这项草案允许出售美国26个离岸地区中的25个地区的钻探租赁权，包括北极、太平洋和北冰洋。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在加州这里反对它。在城市的层面，已经有解决办法来反对离岸租赁。我们计划2月在萨克拉门托有关这个议题的听证会上表达我们的强硬态度。
川普政府要推进这一计划会比较艰难。鉴于加州和墨西哥湾近年来发生了2次著名的石油泄漏事件，造成海洋生物和海鸟的死亡，并且震荡了当地经济。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谷歌星期五宣布投资一家中国的手机游戏公司，这是继去年12月宣布在中国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后，谷歌再度跨出重返中国之路。 谷歌将带领多名跟投方一同对中国的手机游戏直播平台触手投资1.2亿美元，帮助该公司扩大服务范围。2015年成立的触手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手机游戏的直播平台，拥有大约800万播主。2017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92亿，谷歌的 YouTube 也提供在线流媒体直播服务。
威胁生命的冷锋席卷了北美地区，带来了大面积的冰雪。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风寒公告和冰冻警告，涵盖南自德克萨斯南部、北抵加拿大、西起蒙塔拿、东至新英格兰的大片地区。医生们警告民众小心冻疮和冰滑摔伤等各种与严寒天气有关的伤病。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有些人来说，冷风扑面带来的是兴奋，对那些难得看到下雪的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他们好喜欢啊，觉得这太棒了，整夜都在外面玩雪。这一位倒不是那么开心，我们习惯了暖和天气，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经历暴风雪。
对其他人来说，冷风让人心惊胆寒，至少有10余人的死亡据信与严寒的气温有关，最令人担心的是冻疮。
就冻疮而言，人们很快就开始出现症状。平均来讲，如果风力温和，温度较低，不到30分钟就会有症状。如果温度非常非常低，而风力非常非常强劲，有时候只需5分钟就会生冻疮。
风寒效应也是一个因素。阵阵寒风可以让人感觉到温度是-51°C。冻疮影响的不仅仅是皮肤。
当气温降低到零度以下，特别是加上风寒效应，东西就会冻结，这包括你手指或脚趾、鼻子、耳朵内的液体，任何接触寒风的东西都可能受到冻疮影响。
沃德说，人们在户外停留的时间超过预计时，就有可能生冻疮。冰点以下的气温会让人踩上冰，失足滑倒。
这可能是人们最大的风险，他们以为没有冰，结果踩上一片冰，然后滑倒摔伤了。
在强风、低温、浓雾、冰雨和大雪状态下开车也是危险的。联邦公路管理局说，美国的车辆事故有22%与天气有关，有关方面劝告民众不要开车上路，让铲雪车和撒盐车通行。气象专家预测，冷风将持续整个周末。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采访报道。
拜登在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引发川普总统愤怒回应，两人的关系走向决裂会对美国政坛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周五下午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领导人们会面，商议立法议程等问题。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本周末将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众多新兴科技初创企业空降赌城，期待吸引外界关注。美国内政部正在计划开放美国沿岸几乎所有的水域用于油气钻探，此举招致一些环保人士的反对。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接受作家沃尔夫采访时，指责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塔纳德·川普在大选期间安排川普竞选团队成员与俄罗斯官员会面是叛国和不爱国的行为，并表示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正聚焦在洗钱的问题上。班农的言论引起了川普异常激烈的回应，白宫发表声明称班农已经丧失了理智，甚至说班农对于川普的当选和之后的执政根本无足轻重。川普和班农这对昔日的亲密盟友何以走到今天近乎决裂的地步？这对美国政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欢迎二位。夏教授，我们知道班农很长时间以来啊，一直是川普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啊，他甚至说过他要向任何一个对川普不够忠诚的共和党人开战。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接受作家沃尔夫采访的时候说这些不利于川普总统的话呢？
对，我觉得因为川普呢当上总统以后呢，和他在竞选期间呢，当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那个川普总统的他的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个智囊呢，应该是班农。那么但是班农呢，那个他有那个强烈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意识热忱，但是作为川普总统呢，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商人。那么他一旦当家以后，那么不再作为一个挑战这个体制，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既得体制的一部分以后，那么他跟班农的那个就是政见呢就发生了某些分歧。因为毕竟特朗普呢是在往那个就是中边呢，往那个就是更温和的方向呢在那个位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分歧呢是那个必然的。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那个穆勒的对那个川普总统家族的各种调查。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作为川普总统，他作为一个经营家族企业的这么一个老板，那么他把这个家族的这个就是利益呢，那么看的应该说是高于其他的意识形态的利益。但是呢那个班农呢不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调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危及到那个特朗普总统的家族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班农呢跟特朗普呢又发生一些分歧，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最后的决裂呢不可避免。
所以您认为班农这次之所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些对川普总统不满的话，是由于不满川普总统的意识形态变得更为温和，而且不满川普总统过于的依赖自己的家人，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那个因素，主要的原因。当然另外
那么中刚啊，班农的言论我们看到是引发了川普总统异常激烈的回应了。白宫是发表了那份指责班农的声明，让很多人是大跌眼镜啊。就有人说，在美国的现代史上几乎没有见过一份总统声明会以这样的措辞来羞辱一个个人，而这个个人还是前白宫的官员，所以看上去这几乎就是一封绝交信了。您认为川普总统这次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本书啊只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大家应该是有先兆的，因为如果你看上一次班农被从白宫解雇之后，班农和另外叫郭卡是他们几位相对比较偏民粹主义派的，或者说极端民粹主义派的人呢，他们很激昂说要在白宫之外来推行川普的 agenda， 就是川普的思想或者议案，对吧？但是呢川普总统本人从不提这个事儿，从不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直到这一次公开的两边决裂。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是个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不是仅仅一本书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政治形势的需要呢？你可以具体的阐述一下吗？
因为这个打江山和坐江山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打江山需要选民出来选，需要热情，而坐江山特别是在民主党在中期需要反扑的时候，需要共和党的高度的团结。那么对于班农呢，他们这个比较就是极端民粹这边呢，就是更热衷于党内要进行比较大的革命，而不去考虑这个整个共和党的布局。像这一次在阿拉巴马的一次遭遇，这个滑铁卢就证明了这样一个，表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班农派和其他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看其他派别，至起码没有公开的去攻击班农这派，但班农这派是公开的在向其他派别挑战，这点不利于整个川普政府的布局。
所以您是认为通过阿拉巴马州这次选战的失败，川普总统意识到班农和他背后的这个极端民粹派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在政治运作上的一个绊脚石，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目的问题。
是。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选择和班农决裂，是否也意味着川普总统在理念、政策以及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政治运作上，都将抛弃民粹主义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的这一套，而越发的向这个传统的保守派甚至是共和党温和派靠拢了呢？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要是看看，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比如说他在这个减税，在打击这个健保、欧巴一健保这些问题上，都是就是和其他的各个方面应该是照顾到各个方面。这次打击的应该说是民粹派的极端的一些代表，而且这些代表呢，在历史上也能看到，在一次比较大的政治变动之后，有一些派别的代表过于极端了，会遭到一定的清洗，这个也是一种政治史上的一些规律。但是呢，这不是要去打击整个民粹派，而是要让这个派别的领导更容易在党内进行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必是现在是生死攸关，这种合作是必须的。现在共和党有任何一派不参与不合作，都会导致中期选举的惨败。
是。那么夏明教授，您是否同意中刚的这种论述，就是认为川普总统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抛弃民粹主义这一套，而只是希望更多的党内合作，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吗？
对，我同意刚才的，就是关于共和党呢，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如果在中期选举他们运作不好的话呢，可能会遭遇非常大的惨败。那么另外的话呢，川普总统呢之所以敢这样做，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呢，就在于第一呢，就是因为有就是那个近期的这个议员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了，那么使得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莫尔呢，那个落选了，而这里边呢是那个班农呢在后面呢那个极力的阻止的。而就是说作为川普总统来看呢，他觉得呢他上了一个当，他觉得他结果支持了，结果没有获得那个胜利了，而且把他的就是很多的形象呢也都破坏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素呢，促成就是川普总统来做呢，我认为一方面是有他的这个经济呢，目前呢那个在美国的经济呢，总的来说是运行那个非常好。作为川普总统呢，他当然会在那个把这个就是业绩呢往他的功劳簿上那个再那个捞。但是另一方面呢，那我觉得还有他有一个算盘，就像刚才也讲的，打江山跟坐江山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呢，那么如果那个川普作为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实际上的第三党来挑战这个既得的利益集团，那么他呢就说把自己呢就是作为寄居蟹式的方式呢进入到了那个共和党，然后呢挑战整个那个建制派。那么既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白宫了，那么显然这种挑战呢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但是呢他有一种自信，就认为在那个整个意识形态的光谱中呢，那么班农呢已经把自己锁定在一个极端的那个就是角落里边。那么即使川普总统他自己要打压班农或者往温和的方向走一点的话呢，其实对班农来说他也别无退路，他不可能再投靠到就是说民主党的这个方向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那个作为川普总统呢，他就是有意识的让自己呢往那个中线呢靠拢一点，但这可能也确实如此，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他的整个那个意识他过去的意识形态和他的政策的基本的这个就是预案。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种政治力量的重新布局，但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变化会影响到川普总统未来的政策吗？就是在政策上他是否更偏向于传统保守或者是温和呢？
对，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其实他自己没有那个坚定的他的意识形态的整个意识日程，那么所以呢他在那个各方面的务实的摇摆。那么作为班农的话呢，他也很清楚，那么他如果掀起那个就是底盘呢，那么掀起就是说整个川普支持者的底盘，他认为可以给川普总统呢施加更多的压力，那么使得他的许多的意见呢能够得以贯彻，那么或者说在未来的那个那个中期选举中，他可以把他的力量呢那么集合起来。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在那个大选的时期呢，就是一种比较方便的一种临时的那个接火，那么这种婚姻呢确实是不稳定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冲突呢最终呢会带来其实是两败俱伤。那么我认为这种伤害了会那个伤害到川普总统本身。
是，中刚刚刚夏明教授说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确实在很多人看来，班农一直是民粹主义的旗手，他有他的阵地和他的武器，所以这一次和班农反目是否会让川普总统付出什么政治代价呢？
这要看后面的一些运作。如果川普总统后面能够继续照顾民粹派的一些诉求，比如说建边境墙，比如说在移民政策上更严厉，但这里也提到最近确实合法移民的有一些限制也开始严厉，这也是共和党各派也都是在严密注视的一个现象。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去除这个民粹派的一些极端领导，因为这个班农实在得罪人太多。但是如果他施政失当，仍然能够保证民粹派的基本盘对他的忠心，如果他能做到这点的话，因为通过去除班农能够得到很多其他派别人的拉近和他们的距离，那这样共和党内会更加的团结。如果这样说的话，如果班农不去，共和党几乎是不能团结的。但是班农一去，如果措施适当的话，共和党是可以达到团结的。
目前我们看到白宫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针对班农的声明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班农的传统的盟友，包括他背后的大金主，是现在宣布开始跟他划清了界限。所以很多人也在猜测班农未来的命运啊，甚至现在有这个消息传出来说，班农一手创办的这个布莱巴特网站很有可能也会将班农除名。所以你认为班农他的这种可以说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是否已经结束了呢？中刚。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因为班农本人呢，他是靠着川普的 movement， 就川普的这个运动上升的，他自己没有政治根基，他的很大的他的主要政治影响力是因为支持川普，利用了布莱巴特的这样一个相对非主流的媒体，然后博得了很多眼球和注意力，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在政治运动上。就是自主一派的一面，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应该看得很清楚。适当的切割，起码到今天为止不应该看到有什么太大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就在参加，在这里就是参加佛罗里达共和党年会，大家在台上底下有一些议论，但台上没有人提这件事情，就说明这件事情，应该说连个很大的波浪都算不上，但是确实是一个党内重整的一个很大的事件。
是，中刚刚刚提到了这样一场运动，刚好我也想问夏明教授啊，当初可以说正是川普跟班农的携手，在美国啊，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可以说是掀起了民族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浪潮，甚至有人称之为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随着两个人的决裂，是否可以预言这样的一场运动也即将结束了呢？
对，我认为是两败俱伤，因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说，即使对那个班农呢进行切割了，那么会带来一个机会，使得共和党呢能够加强他的内部的团结。但是问题是，团结在谁的周围？那么会团结在就是川普的周围吗？因为川普这个事件本身，那么班农的跟他的决裂和班农抛出的一些具有就是那个爆炸级的一些那个说法，那么尤其是针对那个特朗普家族了，川普总统家族他的儿子。那么这里边的不爱国的，或者是甚至他说的是一种叛国的这些行为了，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在伤害，就是现在我们看正好是一年， 那么那个川普总统的整个这个总统任期了，那么已经充满了各种惊险、挫折和不确定性，把人们呢带来一种过山车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即使共和党要整合，但是我相信呢，绝对不会是说是团结在那个川普周围。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川普的话呢，他的任期呢现在受到很大的挫折。那么如果共和党，那么如果有人要挑战那个川普的话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中钢对此作何回应？就像夏明教授刚才说的，就算共和党内部团结，也未必会团结在川普的周围。你怎么看？
对此我跟夏教授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现在在短期内会给川普，特别是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法律的 case 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你看看历史上，我做一个不合适的比喻，比如说当年希特勒，我千万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把这个恶人领袖和川普进行相比，只是说在这件事件本身，当年清洗了这个红极一时的冲锋队罗姆之后，才达到了德国军队各界包括他的基本盘的高度的和谐。虽然最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痛的地方，这里我要特别提一句，极端的民粹主义对华人不利，这个在历史上都有一定的证明。比如说这个排华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的法案，他为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一时的私利短视，来影响少数人的合理权益。所以从华人社区的角度上来说，极端的民粹主义对华人社区的长远利益应该是不利的。
嗯，那么夏明教授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刚刚我们说到，可能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浪潮有可能会随着川普跟这个班农的决裂走到尽头。那么如果回头来看啊，从2016年的总统大选到现在，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一场民粹主义的运动呢？
那么这个民粹主义运动呢，是跟美国积聚下的这种愤懑呢是有关系的。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跟就是在1991年呢，那么当时的就是第三党呢，在 Ross Perot 那么下面呢引起的呢相比较。那么当然，因为就是川普总统他非常精明，他知道第三党运动在美国没有成功的机会，所以他就把自己呢嵌入到了共和党内阁里边，来获得了他的胜利。但是我们看到，像最近呢那个 Hatch 那个参议员 Hatch 呢，那么在犹他州的是宣布要退休，所以这样的话呢，人们就在猜测了罗姆尼了，那么可能呢会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就是竞选参议院。那么可能会那个卷土重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川普总统呢，他在这个就是整个的表现过程中，那么让美国人呢，其实已经显得有点心惊肉跳。那么如果美国的经济在那个继续往好的方向走，一方面对川普呢，那么有所就是帮助，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们呢恐怕更担心呢，有一个总统变得如此不可预测的话呢，恐怕很多人的话呢，更想保存他们已获得的东西。或者作为川普的话，他很多的要那个就是去那个挑动民粹派的许多措施和政策了，其实他也没办法那个真正的贯彻下去。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许多那些人也都会对他逐渐的冷却或者失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共和党本身呢，恐怕会必须的党内必须要那个思考一个新的一个变革。
是，夏明教授，你刚刚提到川普总统可能一上来的时候所掀起的这场民粹主义的运动，包括他的一些政策和言论，让有些人感到心惊肉跳。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需要把更多的信心寄托在这样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上。我也曾经看到有一些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人士就在说，其实美国从建国的时候就主张最大程度的民主，但同时提防民粹。所以目前看来，夏明教授，你觉得民粹主义在美国有能够供其持久发展的土壤吗？
对，刚才我说他如果作为一个第三党运动的话呢，他其实就是那个鉴于他的抗议的票数，但是呢，就是第三党运动包括那个川普总统啊，利用的这种不满的情绪了，那么用那个就是美国一个政治学家就是 Key， 那么他的话来说呢，那么第三党运动呢，其实呢就像一个蜜蜂，那么他有刺，他一旦刺了以后，他去那个刺激这个政治体系以后，这个政治体系呢会发生一个回馈。那么政治体系会把这个第三党的那些运动或者抗议的那些那个意见呢，或者政策呢，把它给融入到这个建制派里边去。
嗯。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总统大选或者那个川普总统那个入主白宫了，其实就已经把这个信息呢送到了建制派里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民粹主义呢，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太强的这个制度基础。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李忠刚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朝鲜局势发表看法。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朝鲜局势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请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发来的报道。
说到朝鲜，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巴基斯坦基本上是他们的核项目的设计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您是否怀疑伊朗和朝鲜在合作，甚至在导弹科技研发上有合作？
是的，我是说，我认为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正在合作吗？
I'd leave that to our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关于这点，我得让我的情报官员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您看看朝鲜的记录，您会发现朝鲜没有哪一种武器没有扩散。比如他们在叙利亚的一个秘密基地修建核反应堆，朝鲜向世界各地的各种政权、坏分子出售武器。朝鲜以前也说过，他们愿意出售核武器，只要价格合理。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政权，他们掌握核武器，他们愿意通过敲诈勒索行为，向出价最高的人或是任何愿意支付他们要价的人，出售世界上最具有破坏力的武器。
To the highest bidder, or to anybody willing to meet their price.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他们有个非常活跃的项目，他们也已经研发了数十年，包括导弹和核弹头。您提到的框架协议，因为他们欺骗并不奏效，他们的项目一直在继续。我们试过制裁，与全世界一起。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式，试图遏制他们的核项目。到目前为止，您还能想到一个途径，一个非战争的途径吗？我不是在鼓吹战争或反对战争，但是有哪些解决办法吗？有哪些可能性？
Well, I mean, the possibility is that
一个可能是朝鲜政权意识到继续研发这些核武器和导弹会是死路一条。现在唯一的途径，又不是战争的途径，就是经济高压。这个力量主要在中国手上，但是其他国家也有用。现在的发展趋势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停止与朝鲜的所有贸易，越南是一个例子，菲律宾，这个名单还可以很长。
非法的，他们刚刚被制止了。 过去两周里有两艘装满石油的船只破坏了制裁，被拦截了。
所以我们说每个人要做得更多一些。您看到韩国扣押了两艘船，新的联合国制裁允许对那些继续允许非法贸易的船运公司实施更大的制裁。但实际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对朝鲜拥有大部分的经济高压力量。我们希望中国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采取超出他们利益的行动。
希望如此，但中国还没有这样做。在他成为总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这样。我采访过他，那时他还是一名纽约的商人。他会谈论中国，谈他们与美国的交易是不公平的。您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现在会改变，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试图解决朝鲜问题？只是害怕朝鲜境内的2600万人吗？担心日本和韩国会想要拥有核力量？这是唯一能够改变中国的东西吗？
不是，中国意识到这个局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自己思考后认识到三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合作处理这三个根本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答案。您听到许多关于用冻结换冻结、用暂停换暂停的讨论。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选项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的核项目已经发展得太多了。第二件事是，中国认识到，这确实是朝鲜和整个世界间的问题，其中包括朝鲜和中国的问题。我们以前的讨论是，尽管这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中国认识到半岛无核化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防止核扩散体系有崩溃的威胁。假如韩国和日本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必须像朝鲜那样武装自己，怎么办？第三点是，中国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制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这个情况，这取决于中国是否做决定。您知道，美国安全委员会已经对朝鲜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越来越多针对朝鲜的制裁，他们必须要被严厉的执行。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是不够的。我想您读到过这一点，朝鲜除非受到更大的压力，否则他们不会认为撤除核武器符合他们的利益。
我不认为朝鲜，因为确实有两种不同的人，朝鲜领导人是一种，人民是另一种。我不认为朝鲜足够担忧，我不认为有任何事能让他们想要放弃核武器。我不认为朝鲜政府在乎人民的生活，比如饥荒或者其他的事。
他们有不同类型的人口。朝鲜很显然，精英们非常舒适地生活在平壤，牺牲的是朝鲜其他地区的人口的利益。
他们是做决定的人。
他们是，但他们也是受到制裁影响的那批人。这些人会得出结论，认为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对他们是一条死路。当然，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异议人士，他的领袖金正恩用最恶劣的手法杀死了自己家庭的成员，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公共机场释放神经毒气，在体育场上他们的军事学院学员面前使用高射炮。
当他吹嘘的时候，怎么样能让他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要保护我的人民免于和美国的战争或是世界经济制裁，我要放弃我的核武器？
没有燃料，你能发射导弹吗？朝鲜完全仰赖外来资源供给燃料。如果所有的国家得出结论说，采取并执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就有战争之外的选项。
如果我们切断发射核武器的可能性，它没有燃料，它仍然在朝鲜南部有瞄准韩国的大炮，它这方面的实力如何呢？
这就是朝鲜的作为，对吧？朝鲜多年来让韩国民众置于风险之中。自从1953年以来，韩国和美国对朝鲜没有威胁，每一个挑衅行为都来自于朝鲜，这点是清楚的。 所以朝鲜会使用这个武器的原因会是要做什么？实际上就是强迫或者恐吓勒索，或是勒索逼迫美国离开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那他们说了很多年的金正恩在他最近的讲话中有多少次用到统一这个词？他心中的统一是什么样的？他的统一在于朝鲜以及朝鲜极其失败的制度主导的统一。朝鲜寻求核武器不仅仅是出于自卫，虽然您可能会听到一些人这样主张，但实际上为了胁迫别国，是为了攻击，这一点是重要的。全世界各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But really for coercive purposes, for offensive purposes, and the world has to recognize that.
您知道这很有趣，我去过朝鲜三次，我不这么感觉，这也只是随机样本，绝对不是科研。我没有感觉到朝鲜人民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活在地球上最棒的地方，除了那些得到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资讯的人。但是我认为那是个问题，就是朝鲜人民不跟我们站在一起。您知道朝鲜人民并不反对他们的领导层，至少现在不反对。
朝鲜领导班子到现在已经三个世代了，他们系统性的对人民洗脑，不让人民接触外界资讯。一旦资讯能够渗透到社会里，我认为这非常可能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了。所以有些人主张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个北部被误解的政权打开大门。当然，这是朝鲜最恐惧的其中一件事，因为那将会暴露他们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虚伪。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防止资讯流入。
是的。
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中对韩国松口，说他们或许会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也或许愿意与韩国展开对话。但是他也威胁说他有一个按钮，我想他说的是他桌上有一个针对我们展开攻击的核武器按钮。您怎么看他最近对韩国的态度？
如果您觉得他的讲话令人欣慰，那肯定是过节香槟喝多了。从根本上来说，他说的就是您刚才总结的，朝鲜拥有能致使整个世界陷于危险的核武器，这是很大的忧虑。我想他的讲话的目的是一次很不精致的努力，想离间韩国和美国，当然这不会发生。他挑衅的行为，他最近的行动，使得美韩盟友关系更加紧密。
最后一个关于朝鲜的问题，如果经济制裁不管用，或者不论什么原因，朝鲜没有受到足够的影响，如果中国不强硬，朝鲜仍然能够躲避制裁，如果这些制裁不管用，那之后我们能做什么？还有我们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做的是为总统准备好各项选项，包括军事选项。我们对此并不讳言，在制定并调整这些措施时，我们会与盟友密切合作。如果我们在朝鲜政权不合作的情况下要迫使该国无核化，我们需要将所有回应措施以及预估的风险和后果告诉总统，让他来做一个决定。
军事打击可能到什么程度？
我不能跟您讨论军事计划，但这些计划是存在的。
假设说，
我不能够谈假设。
美国作家迈克尔·沃尔夫揭露所谓的川普政府内幕的新书《烈焰与怒火》星期五凌晨上市，引发了抢购热潮，在书店和网络上都已经缺货。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华盛顿克莱默书店的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烈焰与怒火》原定一月九日上市，但在星期三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提前曝光，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书商决定将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提前到一月五日的凌晨。而这本书在我现在所在的克莱默书店上架二十分钟之后就抢购一空，在亚马逊上也是目前销售第一的书籍，消费者预计要等上二到四周这本书才会发货。
这种抢购的现象很少见，不过这本书带来巨大的争议和讨论，所以我们对抢购一空的情况并不特别惊讶。在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去年夏天《哈利波特》推出的时候，我觉得这次跟上次不分轩轾。
《烈焰与怒火》的作者迈克尔·沃尔夫从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期间着手准备此书，前后进行了200多次采访， 引用多位白宫现任和离任官员的话，从川普身边人的角度回顾他入主白宫第一年的现象与波动。他的采访对象包括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书中引述班农的话说，川普总统的儿子和女婿在总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律师见面是叛国不爱国的行为。班农还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对手，对付中国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有如30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旦中国失去理性，将转变为超民族主义国家，届时事态将无法收拾。沃尔夫还在书中指出，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都抱持着未来入主白宫的野心，以及川普政府的部分官员不相信他能够履行总统职责。川普总统的律师星期四向书商发出存证信函，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在例行简报会上抨击这本书是垃圾，充满假故事和谎言。《烈焰与怒火》作者沃尔夫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专访时回应，自己的信用竟然被地球上可信度最低的人怀疑。他强调，他为了这本书所做的所有访问都有笔记和录音，包括与川普总统进行的3小时专访。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本期的英语盾首先将带给您美国空军司令部的2017年年度回顾。我们还会为您介绍美国空军第13轰炸机中队，这是一支有百年历史的中队，战功卓著，几乎参与了过去100年来美国所有的大型军事行动。现在他们主要执行 B-2 隐形轰炸机的作战任务。
要与制造炸弹的人斗智斗勇，战胜他的关键是灵活、睿智，还有冷静地思考问题。
这次红色旗帜演习的意义在于美国 F-35 战斗机的第一次加入。
我是杰米·莱文准将，作为奈利斯空军基地第57联队所有官兵的指挥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如果我们必须要打一场宏大而激烈的战斗，我们注定一起奋战，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一起训练，而此次演习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他们进入驾驶舱时，我们跟他们握手，那也是他们起飞前的最后一次握手。
第13轰炸机中队组建于1917年6月14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一个驾驶员驾驶飞机起飞了，大约2个小时后，机组负责人点燃了火堆，有时也等不到飞机的归来。这位负责人让火堆在黑夜中燃烧了5个小时。清晨大雾弥漫，他们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引擎声音。如果不是机组人员让火堆持续燃烧，飞行员就不可能飞回来。第13轰炸机中队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长达100年的传统。
1951年12月，在日本岩国空军基地，我被选中担任中队长，我对我的贡献感到自豪。
这个中队有传统、有历史与传承，肩负重担。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参加了每一场重大的战斗。
They were in every major conflict for the last 100 years.
他们每次都尽责尽力。
当你领导的中队有100年的历史，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及以后的每一场战争，我们是一个紧密协作的整体，这很让人感动。忠诚二字对我们很重要，还有战友情。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点。
我今年95岁了，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年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
It's good to see the young ones come along. The fact that
the guys can get in the cockpit. 是，小伙子们能够在密苏里州的诺伯诺斯特进入座舱去执行一样战斗飞行任务，这很了不起。
这是第13轰炸机中队的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它的隐形能力，对不对？我们不受边界的约束，如果我们的敌人与我们相当，作战指挥官就会召唤我们。如果是类似我们1月份在利比亚上空打击恐怖主义训练营地的情况，那样就不同了。是的，只要有空中加油机或者其他机构的支持，让我们长途飞行，我们就基本能够飞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我必须用一个词来形容第13轰炸机中队的话，我就会用忠诚这个词。
如果再多用几个词，那就是我们是最棒的。我认为我们是最佳的轰炸机中队，是空军最棒的中队，这毫无疑问。
这个中队人人之间都有互动交流，经常听到的是有任务现在就动手吧，和集中精力忘掉自我等，这些人真的很棒。
我早就知道我们是最棒的中队，我也努力以最佳中队的方式去领导他们。
他们1917年在跑道尽头点燃的火炬，今天依然在燃烧，只是换成了机组负责人手中的红色光标，引领飞机移动。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